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又要讨论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当中，哪些是跟禅的精神，哪些是跟我们看到的日本的茶道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中能够结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比如家居设计、空间设计里面，我们的空间的想象其实在转变，
是
我们传统的家居或者传统的那种家装设计里面看到的所有的目标都是那种传统的一种以客厅、电视机、以卧室为核心的一种空间设计单位。但今天大家会发觉我们在追求的另外一种空间跟人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会以非常简洁的色调，所以非常让个性化梳理舒适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比如说我们可能不会安排电视，也不一定要大的真皮沙发，甚至我们的饭桌甚至可以跟我们的工作同时混用。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它已经开始在发生转变。那但是这个转变当中我们可以说是它这种设计的一种转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到我们中国人的特有的一种生活习惯，把我们看到的日本的，也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这样的禅的思想以及它的美学的思想能够重新复归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它会产生新的一种中国的东方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它就开始慢慢的脱离长辈们那种对清代明式这样的一种所谓我们今天立为的理解的新中式这样的一种东方美学的认知，它可能一下子就回到了一种融合了我们从唐宋以来我们非常核心的禅思想的一种美学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反而让我们能够有一种另外一种文化复兴，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直接回到唐宋，而不是简单的回到明清。因为我发觉在很多的古玩界以及文物拍卖界甚至收藏界，他们大多数对明清都有很深的一种
情怀
、他们认为它代表了那是一种
皇权贵族
一种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是他殊不知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日本的古道具、日本的空间的理念来直接回到我们的宋代，甚至回归到唐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日本的很多的宗教，包括天台跟真言宗的他们的一些寺庙以及他们的一些雕塑造像当中看到当时跟
盛唐气象，
对盛唐时期的人的精神的表达方式，虽然中日当然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当然对中国的文化有改造，但是我们可以触摸到那个特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的观察也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他可能他的文化的精神的改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从日常生活到我们的哲学观念，包括的世界观以及宗教信仰全方位同时在改造。但是这个改造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描述的，它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某种极端化的一种非常消费主义的部分，因为中国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资本的积累是非常快速的，所以很多的新富裕的阶层他们会以他们所理解的一种方式，常常这是消费主义化的来理解我们讲的东方美学，也就是我们常常讨论的新式的土豪的美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新式的土豪家庭里面，它是充满的各种实木家具作为这个非常粗暴的堆砌，但是它背后没有作为东方美学观也好世界观认知，当然他们没有能力去学习整体认知，那但是是从当代的一个文化从业者或者是一个学者或者是一个文化人，他其实他要有意识的把这套观念去表达出来。就像我们讲冈仓天心他们当时所做的，包括柳宗悦他们所做的一样，因为像柳宗悦这样的人他就成功的把日本的思想家的思想通过民意来告诉日本人我们日本的美学、日本的文化是什么特征。但我们今天中国你发觉在这两个领域里面都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未来可能在面对着过去一百年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转折，我称之为另外一个文化转折，这个文化转折的方向一定是在回归我们的自身的传统， 但这个回归自身传统有多种可能性，就像今天的国学的复兴，它也有多种可能性。但是其实我们俩都关注禅宗，那禅宗的这个时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就像我们经常讨论的铃木大拙，他不仅是一个世界的禅者，而且他对东西方文化如何连接起来，他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就是他在试图用西方的哲学跟心理学去告诉美国人，告诉欧洲人东方精神是什么。那这样的一种努力其实也让我们中国其实迎来一次机遇，就是你如何让中国的文化既现代又东方，这其实是 有意义的探索跟实践。
是的，
对。那你对这个问题有思考吗？
其实我从艺术角度来看的话，这问题上其实在我们的书法创作上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
嗯，
柳宗悦注意到日本的传统的一些工艺其实来自于朝鲜，不仅是中国，他在复兴一些朝鲜的一些美学，然后包括冈仓天心其实非常少谈到禅宗。他在他的茶之书里面，他其实他向美国人展现的是一个非常通俗的非常自然和淳朴的一个日本，他以茶为这个契机去向西方人介绍一套非常自然的纯粹的甚至是跟随着四季变换般可爱动人的一个日本。其实这是非常吸引老外的，因为然后包括像铃木大拙，他之前有写过 Wonderful Wonderful Wonderful， 非常酷啊！我没想到禅宗可以用英文这样去表达，说明其实铃木大拙他是非常了解西方语言的。然后90后00后甚至更新的人类，更新的后一代，他们其实语言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所以未来我们对西方人的语言的了解能力，包括我们自己对语言的这个功底，其实慢慢在加深加强的。然后在了解语言的过程中，书法其实是我们东方传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因为书法在任何西方的艺术文明史上没有出现过，就在我们这边出现过。其实包括我们纵览我们的文人山水画也好，还有我们的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器具也好，其实书法一直是我们中华艺术东方艺术的一个核心。
嗯，
然后在禅宗领域方面，不管是中国僧人也好，日本僧人也好，他们都进行了大量的书法的这个创作。然后但是有一些像江户时期的白隐惠鹤，像县衙一凡，包括在早之前的一休忠纯，他们一休哥他们其实做过非常令人震撼的又古典又当代的书法艺术语言。
嗯，
其实禅宗在引导着这些伟大的僧人，在引领让他们创造出大量的属于禅宗的书法语言。其实这个书法语言在我的认识中跟过去以往所有的文人书法是不一样的。现在比较年轻的中国藏家意识到了这种书法语言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书法语言，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独立符号存在。其实我们大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早在江户时期，早在日本的室町时代，16世纪15世纪就有这样非常狂傲的书法出现，而他们无一例外来自禅僧。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禅它植入园林也好，书法也好，艺术创作设计也好，空间也好，它总能生发出一套非常独立非常特别非常了不起的语言系统。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来自于我们俩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俩都是禅宗书法禅宗墨迹的一个收藏者的身份。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不约而同的，当然你有你家庭的背景，但是我个人是也因为是对艺术的关注，所以在这些年开始走向了对禅宗书画或者是说准确说是禅僧墨迹的收藏的一个过程。在收藏的过程当中，其实刚才就像讲的，在书法界，在中国的书法界里面，他们很难理解禅僧的书法的特点。
对，很难理解。
他们认为书法它的形式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或者以楹联的形式，或者是一种主题也应该是一些唐诗宋词 啊，或者一些吉祥的语言，
是的，
但是它的题材跟它的形式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去收藏残生墨迹。那从我个人的经验 来讲，残生的墨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除开它的表达方式，它的内容常常是以禅宗的偈子啊、禅宗的公案为它的主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禅僧当中的表达当中，它的行笔之间，它常常有一种禅僧的特有艺术的
风格
、比如说我知道你对一休的作品你也有收藏、你也有很多的研究，你能够谈谈你心中的一休吗？
之前微信传报了、说哎呀，回童年，原来一休哥你是这样的和尚，80岁了，跟盲女谈恋爱，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30岁就流浪，然后喝酒吃肉写饮食。我刚开始觉得这很酷，这非常符合我心中认为，我觉得佛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死板，那么的 old school。佛教应该是像日本僧人这样的，他什么都能做，他很快活的，我该念佛念佛，我该玩玩。诶，年轻人有时候想起佛教，他会觉得哇，早上很早就要起来，一天吃斋念佛是非常痛苦的，是一种八戒嘛，是一种束缚。但一休打破了这种束缚。然后后面我在收藏一休的这过程中，研究一休的过程中，我觉得他的生平事迹让我逐渐发现他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人。也就是20岁的时候他反叛这一切，看不起这一切，因为当时的室町时代日本很多僧人产生了跟官家和武家勾结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当时的禅林是混乱的，社会是比较动荡的。然后一休他本身是一个皇子，他的妈妈传是藤原造子，父亲传是后小松天皇，一个北边一个南边，正值南北分裂，所以一休的妈妈害怕一休从小生下来就遭受这种分裂制度，害怕这个皇子被刺杀被遇难，所以偷偷的晚上把他送到了寺庙里面，送到了仇恩庵，他在仇恩庵长大。印记的一休从小他的性格就一半南一半北的这个遗传，这个叛逆的因子一直到了一休大概是30岁的时候逐渐的爆发，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在动画片里面看到的一休，他的确是这样的，常常饱受某个天皇的欺辱，被哪个武士所欺负，而一休总是用智慧，总是用自己的聪明去化解他。但事实上一休是蛮可怜的，他虽然有聪明有智慧，但是他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周遭的压力，他只能无奈的离开本来应该属于他的大德寺，然后一直流浪一直流浪，最后面80岁的时候回到大德寺的时候，他已经瘸了一个腿，瞎了一只眼了。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意识到好像我所在收藏中我所了解到的一休跟小时候看到的动画片包括微信推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当一幅禅僧的墨迹，比如说一休忠诚的墨迹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你会无意中去发现这幅墨迹背后的这个人到底他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有收藏一幅墨迹叫佛界易入魔界难入的一幅书法，如果用微信推文的方式去理解这幅书法的话，您可以想象佛界易入魔界难入啊，什么意思？一说要当魔啦，喝酒嫖娼吃肉写吟诗磕佛骂祖，这就是入魔嘛。一休认为当时的出家人把头发剃掉去出家去念诗去普度众生非常简单，他也能做到，这不算什么。那以小时候的推文了解，你是完全进入不了他的这个世界的。然后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叫川端康成文学家，他之前收藏过这幅作品并且在他的面前自杀了。日本战后他其实整个文人气氛是比较没落的，比较软弱的。川端康成看到这幅的时候呢，他也用微信推文的了解方式去了解他，他认为在佛和魔之间，一休是入魔了，他认为一休入魔了而没有真正的成佛，他认为一休害怕成佛， 因为成佛，像程鑫老师肯定很了解，成佛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生和死之间做抉择，而且要持各种各样的戒律，其实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要拼上赌上生死的一条道路。然后川端康成也是这么认为的，后面川端康成静静地死在了一休这幅字的面前。所以当我去了解到的时候，我其实是蛮震撼的，原来一休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带给我的这种冲击力不像以往、哦、他是佛他是魔，没有这样的二元对立的，他只是一个了不起的僧人，非常有学养的僧人，有修为的僧人。所以现代的茶人，大家大摆茶宴，大家插着名贵的花，喝着几万块一泡的茶，背后挂的那幅字呢，如果他不是像一休这样的祖师墨迹的话，我觉得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千利休说过，在南方路里面说过，茶卦祖师墨迹是茶室里面最重要的道具，而不是你手上的那杯茶。所以我认为茶收藏茶卦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从你所收藏的，比如说佛界一如摩羯难入中，你能慢慢的了解他的作者，慢慢的了解一休，最后通过一休的生平了解你自己。然后所以我经常陷入到二元对立的时候，我就问程鑫老师说，我现在是如此了解的，这正确否？然后程鑫老师经常会给我解答，他的解答不是，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说你这里对或那里错，他只是给你点，比如说你是两头截断，陷入到二元对立了，然后我自己在这幅茶卦面前钻研来钻研去，哎，我发现好像是这样。因为其实最早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个二元对立的，因为我是真正的接触到了禅宗艺术品的收藏，我才慢慢的了解到我身上处在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二元它非常的细微，非常的难以察觉。譬如说佛界易入魔界难入，佛和魔对于一休来说，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他个人的一个过程，甚至是更高的，他引用的可能是非常古代的一个句，但通过我收藏它，或者我购买它，我悬挂它，我欣赏它，其实我把我的二元对立，把我认为的佛和魔放在我自己身上，我用它的这个东西来观察我自身的，其实这信息不对称，它是历史，我是当下，所以我理解的只是它的一个局部而已。然后通过我对宗教佛教禅宗的学习，我慢慢的找到了真正的这个视角，去理解这到底是哪个两元，这个二元到底是我自身的二元呢，还是一休的二元，还是禅宗的二元。一休在这里面塑造两个非常明确的二元，佛和魔。其实二元对立对我来说，一开始是一种我认为像当代艺术一般的一种冲击力，很强，你有二元对立你很酷啊，你不成佛不成魔，你有那种决断之精神，是很酷的一件事情。但后面的慢慢呢，因为我你看我每天早上起来刷牙就看着它，我挂在那里嘛，然后洗澡之前我也看它，回到家睡觉之前入寝的时候我也看着它，佛和魔逐渐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第一个有我了解一休历史的原因，我慢慢的了解这个二元到底是一休的二元还是我的二元。第二，我每天都看着它，所以它也成为了一种日常性。当所谓的很酷的东西一直成为一种日常性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非常的平常，非常的正常，它只是两个字而已，一个佛一个魔。所以其实二元本身不存在，只是 我和这幅作品的信息并不对称，它讲的是禅宗，而我想的是我自己。
对，其实我们讲刚才小话谈的他的观察这幅字或者是的一些体验，其实这幅字来自于更早的禅宗的记旨啊，就入佛意入魔难啊。那入佛意入魔难，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佛教里面，我们会认为大家都有一个追求成佛的目标，但是殊不知在追求一个所谓成佛，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正面的所谓善的东西。但佛教的核心思想，他却认为善是因为恶而成立，恶是因为善而成立。也就是说，当光明跟黑暗在一起，我们往往好像需要去拥抱光明，但是发觉其实还有一半它永远在那里，你却不想要它，那就是黑暗。那么因此当你去勇敢的去接受黑暗的时候，你会发觉光明你对它的执着 也就不再存在，因为你完整的接受了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彼此是相互成立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接受光明跟黑暗的时候，发觉光明跟黑暗反而没有对立，佛跟魔没有对立。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我们都要成佛，不要入魔。但是发觉其实当你真正的去入魔的时候，反而成佛就不会成为问题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要经过非常的曲折的对佛教义理包括禅宗特点的一种发挥，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为什么一休会这样惊世骇俗的话去表达他对禅的理解。恰恰我们看到很多祖师也是以非常的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其实如果对一个一般的人去看他，往往看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甚至觉得是愤世嫉俗。但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禅宗高度智慧的一种显现，甚至它就是通过片言之语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二元认知的看法。所以这也是禅宗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啊。常常比如说在日本的茶室里面，常常就是简单的一句吃茶区，那吃茶区里面所蕴含着整个禅宗的那个语境下，赵州和尚对所有的来问法的僧人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当下的直接的回应，它背后却蕴含着它更深层的那种我们不大熟悉的禅宗的思维。那么也就是说非二元啊，非二元其实通过面对一个禅宗陌生的墨迹，它的语言，我们其实就产生了刚才我们讲的后续的我们的疑惑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为什么只是吃茶去？为什么入佛难？那其实他从另外一个方式来告诉，又让我们觉得原来那些禅师留下的墨迹，却留下了一个一个的公案，让我们去参透。那么这不像我们一本系统的哲学教科书，它是通过一本书来认知哲学，认知西方的思想，甚至人类的思想，它只通过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整个宇宙的实相。这是也是禅僧以他特有的方式来给我们展现真理的方式。所以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当我们去收藏这些禅僧的书法或者墨迹的时候，其实我们背后是常常是要去了解这样一个人，
是
了解一休，或者就像我收藏了很多的铃木大佐，其实我是想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跟物的一个接触去感受铃木大佐这个人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对禅的理解，对禅身的理解，背后是带着我们对一个人另外一个生命的一种好奇，
是的，是的，
向往，甚至模仿，甚至追寻。那么我觉得中国人在长期的艺术品的趣味跟他的收藏的过程当中，他们往往失去了一点，就是他们是被物所迷惑，他们追求的是价格，稀缺，或者是所谓的主流的一个价值。他们不是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生命的疑惑去触碰另外一个人的作品。那么因此其实这样的收藏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所谓的占有控制。所以我常常讲禅僧对的书法或者墨迹的收藏，其实它带着一种对某种理想生活的好奇跟敬仰。那么所以这也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在早期的日本的茶道过程当中，他们是以墨迹为核心。因为当然他会认为这样的一个墨迹代表着我们对一个伟大的禅僧的一个致敬，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它代表的伟大的精神的一种延续跟他的向往。所以在今天我们发觉啊，我们对书法的态度常常是一种装饰性，是一种把玩性，甚至于是一种价格的炫耀性，但是常常没有把一种艺术作品，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禅僧的书法，去融入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整个 空间里面，我们的日常的空间里面，或者我们对一个艺术品的喜好跟鉴赏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个人其实已经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而是当做另外一种现代物质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今天的很多人在艺术市场上呈现的非常大的一个乱象。那如何让这些艺术品重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或者我们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禅宗或者禅身的书法如何通过一种跟人的生命靠近的方式重新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当中。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重新对一些这些禅者禅身的一些理解，来让我们了解原来我们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伟大精神的一部分。那么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困难，因为我们对禅的理解常常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粗俗的一种所谓的口头禅。那么我们却没有看到比如像一休，你刚刚提到的一休，那他的精神，他的对禅的理解到底是怎样。
是，
这其实是需要做的非常深入的研究。
是，
就像我们对铃木大拙的看法，他到底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面对西方的世界里面去弘扬禅宗的历史浪潮当中，他却写了这么多传统的禅宗的书法，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像我们在他的很多书籍当中，比如《禅百题》这个书里面当中，他常常提了一个观点，他说禅宗只有在中国出现，只有禅宗的汉语表达才能够表达禅宗。所以他铃木大拙的伟大是他在面对一个欧美文化当中，他却知道禅宗的根源是来自于中国，而且不能够离开大地，不能够离开农耕的生活。所以这也又呼应了我们刚才讨论的禅的精神是很难离开大地，离开自然。你说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科技的形式来表达禅宗，但是历代祖师禅宗的语录里面所表达那种在自然当中去展现禅的妙用那一面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跟自然相亲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很难理解历史上的禅宗的精神。当然这样的一个禅宗的文化的重新理解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实在对这个传统伟大的传统太过陌生。所以这也是可能也是未来包括你包括很多大家一起对禅宗文化有兴趣的人可能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它其实更多的是反映了未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或者是具体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对世界的看法。
是的，
他甚至某个方面他有可能提供了一种对西方人而言也非常有趣的或者甚至有帮助的一种思想的解药。这也回到了当时在梁启超在一战结束之后，他访问欧洲之后回来告诉我，西方文化有它的很重大的问题，而只有东方文明可能会弥补或者是解决西方文明当中的某些问题。但当时他的这个判断当然被后来的历史发展很快的淘洗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处在一个非常对西方现代化非常追捧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潮流当中。但今天可能又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历史时刻那这个历史时刻怎么去演变，可能是需要我们未来要观察的部分。
是的，所以代代人去努力。